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 Louis Florence 他们带领我们用诗歌开始今天的敬拜。特别最后这一首和我们活出神给我们生命中的一份爱，让我们可以透过这样一份的爱能够把这个世界改变过来。在过去声音还是比较响，还有点 echo 哈，会不会把它调一下，那个 input 哪里 turn down 一点点呀、yeah, 好可以了，再可以现在好了，谢谢。过去的几个星期哈，都是跟大家透过诗篇啊来跟大家来思想有关这个的敬拜的一些的信息啊。本来我上次已经说了哈，我不再讲诗篇了哈，但是还是会讲敬拜。本来是计划要跟大家从以色列人的不同的节期去探讨究竟一个敬拜者应该需要有的一种需要留意的一些的事情。比方说在这些节期的背后有什么的意义呢？这些意义怎么样影响着我们的敬拜，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活。本来这个是我的计划，我的打算但是在过去的这两个星期我相信我们一定留意到世界发生的事情在过去的一两个星期里面就算你不看新闻，不看这个的报纸，不看任何的东西，但是你可能打开你的手机也可以有一些的信息会跑出来最近这一两个星期可能我们发生在以色列的战争已经成为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新闻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或者没有一个地方不去讨论，不去去看的一些的新闻当然呢，这个战争发展起来会引申出很多很多的问题是我们无法估计的一些的事情对于基督徒来讲特别每一次我相信每一次基督徒当看见以色列跟任何的国家有任何的战争的时候都会特别留意的，是不是为什么特别留意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世界的末了我们说末世的时候基督再临的时候世界的战争必定是与以色列这个国家有关所以每一次当以色列这个国家有与任何一个地方发生战争的时候，我们都会特别特别特别去留意，然后朝这一个的末世这个角度来去思考战争带给人都是非常不好的一些的信息如果你看这些的新闻也好，看这些的跳出来见你的电话，你的 iPad， 你的电脑上面的一些的的信息的时候，会让我们看见，因为战争使到很多很多人死亡。每一次当我们看见有那么多人死亡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发出这样一个的问题：究竟这个世界，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的神，他们神关不关心这些在战争中在苦难当中死亡的人？很多时候我们 面对灾难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总是心里面不畅快难过，虽然可能跟我们离开我们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跟我们也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但是作为一个人，可能我们还是心中有一种的怜悯，有一种的情感，会觉得看见那些的画面的时候心中不忍。战争里面会死去不单只是士兵，打仗的人，可能战争里面死去的更多是那些一般的民众，一些的所谓的百姓。这一次的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中，有非常多的新闻给我们看见很多很让人难忍受的一些的画面。有时候人就会问，究竟这些死去的人是不是神惩罚他们？为什么他们会无端端的就死去了？是不是这些人遭到神的审判，以致他们丢了生命？这个可能是很多人心中一个大问号，但是又不是太敢去想下去的一个问题。今天想跟大家来思考一个题目，是神爱哪些人吗？神爱不爱哪些在灾难当中，不单只是战争，可能在过去这三年多因为疫情的缘故离开世界的人，可能因为这些缘故失去家人的人，神爱不爱那些的人？如果神爱，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他们身上？那这是一个很难讲的一个题目，是一个不好讲的题目，也是一个没有绝对答案的一个的题目。但是当我们面对现今这个的时候，面对现今这些的新闻出现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问这样的问题。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必须要去从信仰的立场去思考，究竟灾难出现的时候是不是神的惩罚。所以我今天选了一段的圣经，路加福音13:1-9，可能这段圣经是并不是很多人很熟，并不是很多人很留意，但我觉得在这一个时刻，这一段圣经特别有意义，所以想跟大家来透过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思考刚才那个问题，神爱不爱哪些的人。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3:1-9好不好？Luke 13:1-9，我们一起来吧。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吗？所以受这个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勒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哪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的灭亡。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个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在这3年来到这个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百战地图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我们回到前面的第一节。 为什么有这样一段的圣经？如果我们看前文好像找不到这个接连啊，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往前看还是往后看，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段的经文的出现。这里说，正当那个时候，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的当中的事告诉耶稣，然后耶稣从第二节到第五节就讲了一些的话。那我们先来去问一个问题，好，我先来去处理这一段里面第一节啊。我们现在了解这个比拉多是谁。如果我们对圣经稍微更有一点熟的话，我们知道比拉多是当时罗马这个的一个国家差这个的人比拉多去到那个地方作为巡抚，是罗马的一个的官在哪里统治管制那个地方。后来我们知道耶稣被抓的时候，就是被抓到这个比拉多面前受审。那这个事情历史的当中其实并没有很清楚哈，如果我们查考一些参考书的话，没有很清楚究竟这件事是什么事情发生 ，exactly 是什么事情，没有很准确的一个的答案，但是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比拉多跟犹太人，因为他统治那个地方，所以他跟犹太人其实有很多曾经有很多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冲突。比拉多对于犹太人来讲，他想有一些的学姐提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提到说，比拉多想到要取圣殿里面一些的钱来使用在他的管制的地方。当时当然知道这个犹太人怎么可以允许这个官去拿圣殿里面的钱呢？所以就发生很多的冲突，很多的矛盾在当中。所以有一次，比拉多就差一些的兵丁，哈，进到这个圣殿的里面，他们暗暗的藏着那个兵器。进到这个的圣殿里面，跟这些敬拜的人走在一起。当时有一群从加利利来到这个圣殿敬拜的人，刚好在那个时候就面对这个事情，因为这些兵丁要去报仇，还是说要去搅乱这个的圣殿，所以在那里就击杀了一些的加利利人。所以这里说，比拉多将加利人的血掺杂在祭物的当中，是他们在这圣殿里面杀了这些的加利利人，你知道他们的血留在那个的祭物，还是说他们要献祭那个的地方的里面去？这个是一个背景，并不是很重要，很多不同的说法，那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里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人要把这个事情来告诉耶稣？为什么有人突然间跑来告诉耶稣发生这样的事情？没有说前文，没有说后面，没有对话，但是我们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人要把这个事情告诉耶稣？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如果我们看上文下文的时候，我们知道肯定可以猜，这样猜不一定肯定，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猜。这些人告诉耶稣这件事情，是要透过这个事情来抓耶稣的把柄。如果耶稣说是比拉多就是不对， 比拉多就是一个凶手，比拉多就是那个杀人犯，他是不对的。如果耶稣将来指出比拉多的不对的话，哈哈，这些人就抓到把柄了。什么把柄？他们就可以知道抓着这个把柄来控告耶稣，他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是一个对罗马政府有不满的一个人，所以他不满意这个比拉多，他是敌对的敌对者，那罗马就可以抓耶稣了。但是如果耶稣没有责备比拉多，如果耶稣没有说加利利的人的问题，那他们就会觉得，哎，你背叛了加利利，你没有责备比拉多。加利利人是什么人？加利利人是耶稣在哪里附近长大，拿撒勒附近的人，所以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很多时间在加利利，所以加利利人对耶稣来讲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亲密的一种关系的。如果耶稣没有责备比拉多的话，他就对不起加利利人，如果他责备比拉多的话，他就要面对罗马的政权。所以这一个人来告诉耶稣这件事，不是传什么好心，他是带着这样一个的目的，是要让耶稣站边，你站在哪边，比拉多的还是加利利的？今天我们看见当战争爆发之后，很多人都在讨论站在哪一边，站在哪一边，站在以色列人那边还是哈马斯那边？哈马斯肯定不站，但巴基斯坦的人呢，站在哪一边啊？都站在哪一边，站哪一边都死。我告诉你，这个就是耶稣所面对的 dilemma， 他的矛盾，你站哪一边你都不好过。你看耶稣多聪明啊，耶稣是多厉害啊，他说，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他们受这个苦吗？这个是所有人心目中的一个想法，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人未报，是神为盗，是不是？他们受这个罪是因为他们一定是有罪，所以他们受这个害，是不是？耶稣直接跳过他们问的问题，不是选边站哪一个的问题，回答刚才我所问的问题，这些死了的人神爱不爱？这些死了人是不是就因为犯罪承受神的惩罚，所以他们死？耶稣答案是，我告诉你们，不是的 ，no。你们若不悔改，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什么意思？如果他们以这个观念，人遇见苦难灾难，是因为罪所带来的结果，神对人的审判。如果是这样是事实的话，耶稣说，我们都死定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如果是因为犯了罪所以带来审判死定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都要灭亡。悔改是什么？悔改就是转向神。如果人不转向神，世人都犯了罪，哪里有任何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应该死呢？这个是耶稣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带出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的方向。第一个是， 比拉多、撒底塞人是人祸，是不是？第二个是耶稣提出来的，第四节，他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历史记载可能是地震的缘故，压死了18个人，这个是天灾。耶稣他们问耶稣这个人祸的问题，耶稣就提多一个天灾的问题，又如何？然后耶稣说，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不是的。耶稣很直接的回应他们，无论是天灾人祸当中受苦死去的人，不一定是因为罪所带来神对他的审判还是惩罚，这个是人错误的观念。人自古以来都以为，也不是绝对错，都以为怎么说呢，人受苦是因为人犯了罪犯了错，所带来的后果的一个事实。连圣经中神称为义人的约伯，神称他是义人，是你看你有没有看过我这个怎么好的一个人，神称赞他的一个人受苦了。约伯记，没有人愿意去经历约伯的经历。约伯经历这个受苦的时候，他有那个几个朋友，真的是非常好的朋友，来到去陪着他哈，没有跟他讲什么，跟他一同的悲哀，坐在那里陪着他一同的悲哀。哎呀，如果那几个朋友悲哀完了就走了，那是多好。但是这几个人悲哀完了之后，就开口讲话，就对约伯说：“约伯，你知道你为什么受苦吗？1、2、3、4、5，因为你犯罪了。1、2、3、4、5，因为你犯罪了。如果不是你犯罪，可能你的孩子犯罪；如果不是你的孩子犯罪，可能有一些犯罪你不知道的。总之，转来转去，一个的，对约伯所讲的话，就说：因为你犯罪，所以你才受苦。”这个是从古至今人都是这样想的，一个人受苦必定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在这里耶稣转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告诉我们，不是人受苦不一定是那个人做了什么不可赦免的罪所以受苦。一个人受苦因为他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的里面，必定带来受苦的结果。让我这样讲吧，一个国家发动了战争，可能就是几个人，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小撮的人决定发动这个战争，但是因为这几个人所做的这个事情让到整个的国家里面所有的人，不管你是什么人，你都要承担这个战争所带来的苦难。里面的人是他们犯错了吗？不一定。但因为你在这个环境，在这个属于这个国家的里面的一份子， 你就要承担这个战争所带来的苦果。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亚当犯罪了，所有亚当后面下来所有的人类都在这一个的后面带来的结果。不管你一生人没有做错一件的事情，不管你一生人没有说过一句谎话，不管你是一生人有做过任何的好事，只要你是属于这一个范畴里面的人，你就带来这个苦果了。所以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的灭亡。原来圣经告诉我们，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死后有审判。这个审判是因为我们本来在这一个的罪的圈子的里面，如果不悔改，我们都要同受灭亡。时间关系，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书的圣经，但是我不会太多的去解读了。但是罗马书的2:3-11吧，好，罗马书啊，2:3-11，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出来哈，经文应该好，我们就读一下吧，好，读一下吧，好，你这个人呐、啊，你论断行解释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吗？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的呢？你仅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之出愤怒，以致神震怒，显出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叫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其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大家看到吗？不是因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不是因为他是以色列人所以神不管他做错什么没所谓，因为他你是我的子民不惩罚。因为你不是以色列人，你不是我的子民，你没有做错，我一样惩罚。这个叫做不公义。圣经给我们看见的神并不是一个不公义的神，不是因为你是什么人所以你必定承受什么样的福。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常常也犯这样的一个的错误的思想，我们把以色列人当成神的选民，所以不管以色列人有错没错都是对。基督徒无论是因为他是基督徒，无论是有错没错他都对，因为他不是基督徒，无论是有错没错他都错，那是绝对不是神的哪一种的眼光，哪一种的标准。不是在乎我们挂着怎么样的一个的身份名称，乃是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的生命。 一个悔改的人的意思是转向神，让以神的生命，把让神的生命从这个人身上活出来，这个才是真正属神的子民。时间关系，我跳过来解读解罗马书，我们回到刚才这个的路加福音，因为路加福音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的一段，从第六节到第九节下一段。那这一段很有意思，这段圣经大家来留意一下哈。那面对刚才耶稣所讲的哪一个哈，究竟哪一个人有罪，哪一个人的罪比哪一个人罪更多，哪一个人应该受惩罚啊？不是的，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的灭亡。耶稣就用一个比喻来去解明他要讲的是什么。这个比喻很有意思，他说有一个人呢，就有一棵的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这个树前找果子，找不着，三年了都没有。那个园主说，我就把它砍了，不要白占地图。那个管园的园丁说，哎呀主啊，今年留着它吧，我周围画土然后施肥加水好好的培养，以后如果能够结果子就那就算了，如果不行你才砍吧。这个就是这段的一个的故事，这个比喻。我们要留意这个比喻是什么，这个比喻是无花果树。无花果树是一种，我也不是很对植物很熟悉，要问有平地兄来问一问哈。无花果树它据我所知道的查考的，它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很容易适应任何的环境、土地、土壤都能够生长的，我们是说容易生长的一种的植物，放在哪里都可以很容易生长的。葡萄树就不同，要结好的葡萄树，那个的土壤，那个适不适合这个树去成长生长，水分多还是少，阳光多还是少，对这个树会有很大的影响在当中。那在这个比喻就有意思，就在这里了。这一个种在哪里都可以的一个的树，这个主人就把它栽在葡萄园里面。葡萄园是代表一个非常好的土壤的地方，是很好的，适合葡萄树住的生长的一个非常好的环境的底下来栽种无花果树。在这里就特出两个的对比出来，什么对比？这个无花果树如果种在这么好的一个土壤，有那么好的人照顾，有那么好的水分、阳光，施肥各样的事情，按理它应该是长满果子的一个的树才对。那么好的环境，但是却没有果子，三年，搞错手指，四年了，三年啊，没有果子。有些圣经的注释里面说，无花果树一年可以收三兆的果，我不知道对不对哈，我不晓得哈。三年就是九次，如果是对的话，九次应该有果子的一个机会都没有，找不到果。这个主人说，就把它砍了吧，没有浪费我的土地。园丁说，没有，等等，我再来施肥，再来把它这个土壤搞得更好一点，让它看看怎么样。究竟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很值得我们思考的，跟上面一段圣经作为一个这样的比较的话，究竟耶稣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 如果我们在上面那一段的圣经里面看见，就是这些无辜死亡的人，哪一种的，怎么说呢？哪一种的灾难，在这样一个环境底下，啊，去到敬拜，无端端就被人杀死了，啊，在哪里那个楼房，哈，无端端地震，他就被压死了，哈，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的底下，死去了。现在他用这个比喻，这个无花果树，在这样一个好的环境的底下，它竟然不结果子。你觉得多令这个主人失望呢？耶稣要带出一个信息是什么？当我们看见那些的灾难，那些苦难，那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换一个角度来去思考？我们活在一个那么好的环境的底下，那么平安丰富的一个的地方的底下，我们有没有为神结出果子？如果那些人在那么恶劣的环境底下死去了，那我们在这里怎么好的环境底下能够活得好好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比他们公义吗？因为美国所有的人都是公义，都是没有犯罪，没有任何一点的值得去审判的地方吗？我相信我们答案都知道不是。问题是，当我们活得那么好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些受苦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是想着，神啊，为什么对这些人不公平？我们有没有转过头来，神啊，为什么你对我这么不公平？你把我放在这样一个好的地方，让我这么好的安安乐乐的这生活，竟然白占地图呢？多少时候我们不会转一个角度想，我们只是，哎呀，神啊，你真的是不公义了，你让那些人死。我们也没有带着感恩的心，神的感谢你让我在这里平安的度过我的人生。这个园丁，如果这个园主是代表神的话，这个园丁可能就是代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果神的审判要临到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都要被砍了，都要如此的灭亡了。但是这个园丁，这个仆人，这个耶稣基督，他来到人世间，他为人承担一切的罪，他给人有足够的时间机会让人可以悔改，他供应各样的保护，圣灵的带领，让人能够在这样一个活在地上丰丰富富的一个生活的里面，神盼望的是能够结出果子。这个果子是什么？这个果子可能是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我们的生命不再是为自己而活了。每一次当我圣餐的时候，我都会讲，耶稣为我们死了，我们应该怎么样为神而活。当我们说为神而活的时候，我们要表现的是什么？来享受神的丰盛呢？还是让我的生命正如刚才所说的首的诗歌一样，成为别人的祝福？当我拥有那么多的好的条件，我所想的是什么？我怎么样可以赚多一些的钱？我可以怎么样能够40岁能够退休？40岁就可以环游世界，安安日日的享受我的人生？无知的财主的故事还记得吗？多少时候我们想到我们好像 蒙恩的时候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什么时候我们看见有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就说，神啊，为什么你这样对我很不公平？为什么我要受那么的苦？就是当我们每一次看见有战争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应该感恩，不是因为战争感恩。我们所面对的生活里面，为什么我们能够享受别人没有享受得到的事情的东西？当过去这两个星期，我也不是有意去看那些的新闻，但是还是 pop up 出来，还是看到的。有一个访问一个小孩住在这个的加沙那个地方。那记者就问他，你打算长大你会做什么？可能六七岁，五六岁吧。这个小孩说，我们能长大吗？我们能长大吗？我们出去随时就会被炸死，被打死了。我们能长大吗？今天我才听到另一个新闻，不是直接看到的，是一些的评论人在讲的时候，他说这个小孩刚刚被打死了，这个是现实 in reality。 能长大吗？他知道不能长大，因为他活在那样的一个的地方，他是不可能长大的，他知道他随时就会死去了。我们活在一个算是平安的世界，我们可以计划五年、十年、二十年我们的人生。今年我应该投资多少？明年我应该投资多少？多少年之后我可以退休？然后我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有一个很长的 long term 的人生目标。我们从来不会想到这个孩子所说的，我能够活下去吗？但是如果我们能，这个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面，那么好的地方它竟然不出果子，合理吗？不合理。所以当我们面对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想，神啊，你要我做什么？我们的人生应该计划在神的计划的里面。作为基督徒，我们不是单单在世来享受神的祝福。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想如何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过这一生。只是我最近这一年下来，我想过很多次，哎呀，什么时候我要退休？以前我不想退休，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退休，退休干嘛？但是最近这几个月来，我一直在想，我什么时候要退休？为什么要退休？想到这个事情，我发觉我没有能力再去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我觉得白占地图了，应该走了，应该离开了。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想， 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很多次，我说神没有叫我走，我也不敢走。所以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看见了，面对了这个战争的出现的时候，让我重新再想，既然神还没接我回去，也没有把我带走，让我继续留在这里的时候，我就尽我能够做的来去做。虽然感觉到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的能够做想做的事情，只能够在神面前求神怜悯。神为我们死，我们为他而活，不知道怎么样活，每一天神都会带领。希望今天我们思考这个神爱不爱那些人。刚才在主日学的时候，带新姐妹提到约拿书里面所提到的一节的圣经，约拿去哪里审，带着信息要去审判利利微城，但是神没有，神对约拿的一个的回应说，这个利利微城中有一些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的人，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他们吗？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些灾难出现的时候，看见这些被灾难而死去的人，我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肯定，神并不是不爱他们所以让他们死去，只不过我们人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只能够被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被罪恶的世界所带来的结果而受影响。然后我们活在一个暂时算是平安的地方的时候，但愿我们趁着这样的一个平安的时刻，立定心志，让神在我们身上得着果子，继续的被他来使用。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不是我们比世界上所有其他人都好，所以我们能够享受这样的平安丰富，只不过是你的恩典，你把我们栽种在这样一个的环境的底下，你是盼望我们能够从我们身上得着更多的果子，让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不是在地上白占地图。如果我们继续只为着我们自己的安稳，总有一天我们都会失去这一切。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看见世界的灾难的事情出现，让我们带着怜悯的心来纪念他们，同时也因为这些的灾难的事情出现，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让我们把握着每一个的时刻，能够成为你恩典的出口，让我们不单顾自己的事，更重要让我们顾念神国的事情。愿主你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得着满足，求主你带领使用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